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身在中国的大法同修，新年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下面给您介绍一下第211期的明慧周刊主要内容。首先向您播报新闻汇编，在今天的重要时事中，您将会收听到历经三年迫害，李祥春返回旧金山；加拿大安省人权法庭裁决歧视法轮功学员违法；挪威为八名法轮功学员敞开国门；本周知悉八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最后是明慧网通告。在大陆综合栏目中，本周103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185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在海外综合栏目中，您将会收听到新纪中华热土再现神传文化，来自北美大法学院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以及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在今天的传统文化栏目中，您将会收听到两个故事，一个是誓言与声明，还有一个是摒弃妒忌转祸为福。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放下常人观念，救度一切众生；谈谈过年，自然是不存在的；去掉利用大法的常人之心；我找到了隐蔽很深的根本执着；不要用人心去理解认识师父的讲法；有女同修被侮辱想到的；与被长期非法关押过的同修交流；安全问题不能凭感觉判断；再谈修口；同修破除观念过并业观两例；清除乱法鬼，立即制止筹款和传假新闻；我们学法小组共同堵住一个漏洞；最后一篇文章是切莫辜负师尊的深切希望。下面请收听这一期的详细内容。现在是新闻汇编时间。历经三年迫害，李祥春返回旧金山。美国法轮功学员李祥春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三年后，于2006年1月21日返抵旧金山，受到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朋友欢迎，也受到媒体的关注。国际大社呼吁中共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李祥春对现场媒体说：我很高兴回到美国，感谢法轮功同修、美国领事馆和世界各地善良人们的营救。我能够坚持下来，因为有这么多同修，这么多正义之士，包括美国政府各级官员的支持。24日中午，李祥春在旧金山中领馆前揭露中共对他的迫害，他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中共的迫害手段。李祥春遭到不许练功、毒打、洗脑、强迫奴役劳工等酷刑折磨，他曾九次绝食，历时50天，遭到折磨性灌食。中共不但在肉体上折磨，更试图从精神上摧毁他。他母亲生病时，中共以减刑为诱饵，企图利用他对母亲的感情，胁迫他接受非法判决。后来他母亲因承受不住儿子遭受迫害而含恨离开人间。李祥春表示，他现在自由了，但还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仍然遭受着严酷的迫害。他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制止迫害。自由亚洲电台、加州圣马刁郡时报、 美联社、新唐人电视台等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纽约时报也于1月24日进行了报道。
加拿大安省人权法庭裁决歧视法轮功学员违法。2006年1月18日，加拿大安大略省人权法庭作出裁决，原告法轮功学员黄代明女士和安省人权委员会胜诉，被告渥太华中国老年会、渥太华老年会前主席郭慎、前秘书徐峰因宗教歧视违反有关安省人权法规而败诉。法庭下令被告赔偿黄代明女士伤害费用总计18000加元。2001年12月29日，法轮功学员黄代明女士参加了渥太华中国老年会（简称老年会）庆新年活动。中国大使馆总领事黄平曾经出现在黄代明女士的餐桌附近。黄平离开后，老年会宣布黄代明女士因修炼法轮功不能参加老年会。黄代明女士多次和老年会交涉，要求对方公开道歉，被拒。在老年会继续诋毁法轮功的情况下，2005年11月15日，黄代明女士和安省人权委员会作为原告向安省人权法庭递交了起诉书。2006年1月18日，安省人权法庭在仔细审核了原告以及另外四名证人提供的无可争辩的证据，下达了长达23页的判决书。判决书决定被告因宗教歧视违反安省人权委员会的第一和第九项法规，即因宗教信仰导致的歧视。法庭下令被告赔偿黄女士伤害费用总计18000加元。法庭同时下令被告立即接纳任何法轮功学员加入老年会，三个月内将中英文的人权法规贴在老年会显著位置，三个月内必须实施反宗教歧视政策，六个月内必须修改老年会宪章，加入反歧视章程，并将新宪章上交安省人权委员。加拿大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1月25日就这一案件及法庭决定向媒体发布公告。
挪威为八名法轮功学员敞开国门。2006年1月24日晚上9点，在曼谷国际机场，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的陪送下，八名法轮功学员登上了前往挪威的班机。此前，黄国华妇女由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在新西兰。通过多方努力以及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在中使馆前抗议中共恶警暴行，被中使馆指使泰国警察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24日晚上12点20分乘北欧航班前往挪威。法轮功学员代表李建辉在机场对记者说，希望泰国政府不要屈从中共，更不要参与迫害。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机场举起了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以及感谢挪威接受法轮功学员等标语，并一起合唱法轮大法好为同修们送行。到达机场的还有泰国民族报等记者。
本周至系八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杜世良，男，50多岁，黑龙江省海林市大法弟子。2002年1月27日，杜世良夫妻俩被海林市公安局政保科绑架，杜世良被非法判刑6年，他妻子被非法判刑3年。2002年9月，杜世良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2006年1月13日，杜世良妻子曾到监狱探望，他身体状况正常。一周后突厥噩耗，杜世良已于2006年1月20日被迫害致死。邢光军，男，49岁， 湖北襄樊市原铝材加工厂大法弟子，多次被绑架关押在襄樊市第一看守所迫害。2000年6月26日，因上访被劫持到襄樊市洗脑班迫害。2003年3月12日，被绑架判刑5年，在沙洋范家台监狱受尽折磨，被用不知名的口服液强制注射，导致神经紊乱，身体瘫痪。2005年4月，保外就医后一直卧床不起，经常神志不清，于2006年1月16日去世。赵延云，女，1951年生，河南省新乡市客车厂大法弟子，几年来数次被非法关押迫害。2005年2月4日，大年初一回老家过年，在路途中讲真相，被新乡市南环派出所不法人员绑架迫害。2006年1月6日，去一名大法弟子家时，赵延云被蹲坑恶警绑架，在被非法关押至第9天，即被恶警迫害致死。沈菊，女，34岁，湖北省宜昌市人，1997年得法修炼后，肺结核完全消失，数次去北京说明法轮功真相，遭受葛洲坝集团公司610及警察的迫害，多次被610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巨大伤害。2005年在深圳市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染上疥疮。2006年元月上旬病情发作，卧床不起，在医院去世。于慧南，男，60岁，家住苏州市沧浪区木信新村旁木信桥12号5栋403室，1994年得法，坚持修炼。2000年12月下旬讲真相时，被沧浪区公安绑架，同遭绑架的还有两个女儿于琴和于芳。于慧南及大女儿于琴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和7年，于芳被非法劳教3年。于慧南在苏州监狱受尽折磨，正信不屈。2004年3月，其妻翁建珍又遭沧浪区公安不法人员绑架劳教1年，于慧南于2006年1月4日晚被迫害致死。陈国祥，男，55岁，内蒙古赤峰市梧桐花铅锌矿工程师，单位技术骨干。2000年6月24日，一家人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关押，非法劳教，遭残酷折磨。2003年7月17日，刚从劳教所回家不久，又被劫持关押，并于2004年1月被劫持至五原劳教所迫害。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出现严重心肺积水和腹积水。2005年3月保外就医，当地公安610不法人员仍然上门骚扰。陈国祥被迫流离失所，于2005年12月19日含冤离世。陈国华，女，57岁，四川省成都大法弟子，1996年得法修炼后，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不治而愈。1999年12月，到北京说明真相，被非法拘留1个月。2001年10月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1年半。被关在看守所7个月，于2002年5月保外就医。2004年又被绑架2次，在恶党长期的骚扰和迫害中，于2005年12月18日含冤去世。刘杰，女，15岁，家住吉林省桦甸市桦南乡凤花村，2004年5月被确诊为红斑狼疮，3次住院，共花掉近6万元。在绝望之余，2004年8月23日，刘杰开始修炼大法，仅用了10天，全身症状消失，身体恢复正常。在随后的1年03个月里，刘杰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2005年11月22日，临近村的几名大法弟子相继被恶党人员绑架迫害，刘杰妈妈在高压下害怕女儿受牵连迫害，不让他看书学法轮功，刘杰出现病状，于2005年12月3日在医院离世。据不完全统计， 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1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
下面播送一则法轮大法学会通告。通告，请所有大法学员今后不要再与下列两名中共特务接触：一、中正男；二、樊延玉女。特此通告，法轮大法学会，2006年1月20日。
大陆综合消息，2005年12月，济南天桥区违法院秘密非法开庭审判大法弟子孟丽君。不知恶人为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给孟丽君输了什么药物，致使他在开庭时无法为自己陈词和辩护。湖北汉阳秦断口监狱迫害大法弟子严重，恶警们对待大法弟子的直系亲属要求约见的条件非常苛刻。在监狱里面，大法弟子每人都有两个犯人包夹，24小时监控。大法弟子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劳动任务，还要替包夹的犯人完成劳动任务。警察常年不让亲人探望，也不让大法弟子写信。据在大连市邮政局工作的人说，法轮功学员写的信比较容易识别，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写收信人的全名，例如都是某某学校校长收、某某法院院长收等等，并且有时候还发现好多封信件都是一样的信封和字迹，很容易识别。在此提醒同修注意，利用写信的方式讲清真相，一定要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以使我们的信能够顺利寄出，达到讲清真相的目的。近日，北京某一地区一个明白真相的片警对一法轮功学员说，现在保安抓一名法轮功，由过去的奖励500元涨到2000元，千万别到有保安的地方发资料。这是共产邪党用金钱收买迫害北京保安的又一罪恶行为。这些保安一个月才挣几百元，没有正念很难抵挡这种诱惑。希望北京大法弟子注意安全，正念正行。
本周103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038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5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请收听2006年1月20日至25日海外的重要时事。新纪中华热土再现神传文化。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波士顿、台北获得满堂喝彩之后，元月20和21日，晚会的主会场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无线电音乐城以再造神话、缔造传说为主题隆重登场。三场演出精彩纷呈，观众好评如潮。演出前夕，大量纽约州市政界人士致辞新唐人电视台及其观众，祝纽约主场晚会成功，赞赏新唐人电视台的理念，并借此机会向纽约及全世界华人恭喜狗年的来临。舞剧《童年的梦》演绎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妈妈被非法迫害，孤独的孩子梦见妈妈带他同游仙境，见证佛主慈悲 菩萨祥和，众仙女翩翩起舞的场面。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给大家献上了他自己作曲的《祝愿》，祝愿亲爱的朋友们擦亮眼睛，明白真相，莫失生命中最珍贵的机缘，大法已经在传。美国最出色、享誉最高的铜管乐团之一《燃烧之河》的一曲《如梦令》，婉转深沉，人生中遇到生命转折的欣喜和华彩被小号带出，旋律又慢慢归于沉寂和永恒。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晚会在热闹的爆竹声中以传统的狮龙舞开场，在喜庆的鼓声中落幕。男女高音、大型舞剧、传统舞蹈、管弦乐、民族乐器、经典芭蕾等可谓中西合璧，名家荟萃。三场的15000余名观众与来自世界各地的600多名演员分享了一次以中华传统的神传文化为主题的文化盛宴。
下面是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1月16日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诞辰77周年纪念日。金博士的故乡亚特兰大举行的纪念会，法轮功学员代表再次应马丁·路德·金中心的邀请发表演讲。来宾们对法轮功学员在被残酷的迫害中展示的大善大忍和坚定信念表示敬佩。亚特兰大学员多年来持续地向金中心讲真相，金夫人及中心工作人员对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和支持。1月16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德州圣安东尼奥市一年一度的纪念马丁·路德·金游行。学员们在游行队伍中打起“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等横幅，并向围观的民众散发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迫害的传单。一个星期以来，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无线电音乐城前举办反酷刑展，告诉人们1月23日晚上演的同一首歌的真实面目。自2000年初起，中共利用同一首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迫害和洗脑，这歌声的背后隐藏着罄竹难书的罪恶和千千万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无法计数的苦难和血泪。
港台及亚太简讯。在吉隆坡繁忙的第二中环公路旁，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1月15日重新挂上新的弘法广告牌，新广告牌色彩更加鲜艳，也更加美观，过往车辆都可以清楚看见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学员练功时的宁静祥和的景象。弘法广告牌在2005年12月24日曾遭人恶意涂污后，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利用这次事件向更多民众以政府官员讲清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1月22日，澳大利亚佩斯市的法轮功学员顶着酷暑，在州立图书馆前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图片展。当得知中共目前仍在对坚持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时，当地民众反应强烈，纷纷签名表示反对中共的迫害，并对法轮功学员的坚韧表示钦佩和支持。1月18-19日，大法弟子证实法摄影展在台湾新营市新进国小活动中心展出，在数百余幅作品中有大法红传全世界、学练者不分年龄种族的景象，有关于世界各地人们声援与反迫害游行的，有表现大法所带来的美好与祥和与揭露中共残酷迫害好人的真相的。申请这次活动的于老师告诉校长，这是珍贵的摄影作品，是歌颂着人类良知与正义、坚韧与勇气的真实写照，也是难得的人权与生命教育，意义深远。校长听了颇为赞同，并请全校师生前往观赏。
下面请收听欧洲学院正识法的简讯。1月20日至22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巴布劳威夏农村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他们向人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传和中国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到中共迫害的真相。此外，他们还展出了法轮功学员画家张翠英和当地学员的绘画作品。1月21日，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阿芬安德莱因展示法轮功功法，并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1月14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来到特纳瓦，呼吁民众关注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在主要街道上，学员们演示法轮功功法的宁静场面，与叙述中国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迫害的海报形成强烈对比。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来到现场采访了一些学员。1月4日至1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希尔海德图书馆举办了真善忍艺术展。在展览的前两周，学员们向各大学、议员及媒体寄出许多份邀请函，并分送海报及传单。1月7日，德国法轮功学员曼海姆向民众讲清邪恶的共产政权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的信息展位对面就是热闹的农贸市场，学员们派送传单，并把握机会告诉民众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许多人深受感动，并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一年里举办了各种规模的反酷刑展，以此方法来呼吁人们继续关注仍在中国持续着的迫害，以便早日结束这场浩劫。从联合国大楼前到欧盟大厦前，从寒冷的北欧到没有温暖的南欧，从摆脱共产恶党专政的俄罗斯到几乎全民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在十几个国家几十个城市的繁华闹市、街心公园、露天市场、市政厅前、火车站旁、旅游景点等人群集中的场所展示酷刑，再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是传统文化时间，首先是宋朝显仁皇后的故事，誓言与声明。靖康二年，宋钦宗赵桓、嫔妃、官员等上万人被金兵俘虏北上，史称靖康之变。被俘的宋钦宗后来与金国达成和议，显仁皇后将被释放回去。临走时，钦宗拉着他的手哭着说，我如果能够南归，让我做太乙公使，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有其他奢望了。显仁皇后说，我回去后如果不想法来接您，就瞎了我的眼睛。这是显仁皇后的承诺和誓言。显仁皇后回去后，当时的宋高宗并没有要接回钦宗的意思，显仁皇后很失望，也没有敢再多说什么。不久，显仁皇后就双目失明了，到处寻找医生治疗，但都没有治好。后来有一个道士进宫来，用金针在他的眼睛上一拨，他的左眼睛就复明了。皇后非常高兴，请道士再治好他的右眼。道士说，您以后就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一只眼睛应验您的誓言吧。原来这位道士是个修炼者，他能够从更深层面看清楚因果关系。显仁皇后虽然有心无力，但因为没有尽心尽力营救，终究还是应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显仁皇后震惊之余，明白了其中的缘故，起来向道士道谢，道士此后便悄然离去了。现在在修炼界中， 有功能的人中，以及从各国流传下来的古老预言中，都可以明确知道，中共恶党因为对人类和神佛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罪大恶极，即将被上天所消灭。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由红色恶龙及其共产邪灵所操控。然而，很多中国人在恶党的欺骗蒙蔽下，面对其血袭，向其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他在被消灭时，必将以誓言为借口，拉上其党徒作为陪葬。而且上天也的确把这些发过毒誓的党徒看作是中共恶党的组成分子，所以在消灭恶党时必然祸及其党徒。但是毕竟上天慈悲于人，现在给了人公开声明退出共产恶党、弃恶从善的机会，我们又怎能不珍惜呢？这可是关系到一个生命真正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切勿错过。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传统文化节目。嫉妒让人不平不满，产生怨恨，甚至为其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下面是宋朝大夫蒋院因妒忌心太重遭报，转祸为福的故事。宋朝大夫蒋院有十个儿子，一个驼背，一个跛脚，一个四肢萎缩，一个双足残废，一个疯癫，一个愚痴，一个耳聋，一个瞎眼，一个哑巴，一个死在监狱中。公明子稿见了后问道：您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灾祸会到如此地步呢？蒋院说：我平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只不过总是嫉妒别人，比我好的人我就嫉妒他，奉承巴结我的人我就喜欢他，听到别人做了善事就加以怀疑，听到别人做了恶事则深信不疑，看见别人得到好处好像自己损失了什么似的，遇见别人有了损失好像自己得到了好处一样。子稿感叹地说：您的心术这么坏，一定会有灭门之灾呀，恶报岂止只有这些？蒋院听了他的话，感到恐惧不安。子稿又说：上天虽然高远，但洞察世间的一切。如果您能痛改前非，就一定会转祸为福。现在改正还不算晚呀。蒋院从此警惕谨慎，痛改前非。不到几年的时间，他儿子的病都一个个的痊愈了。嫉妒是以自我为中心，是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蒋院心怀嫉妒，毫无善念，因此受到了上天的责罚，在真正的改过迁善后又转祸为福。这真是应验了古人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收听大陆法轮功学院的文章：放下常人观念，救度一切众生。2005年10月9号，明慧网发布了法轮大法学会公告，经过法轮功学员不断讲真相和广泛传播，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众多世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不愿再跟着江某某和中共干坏事， 他们不但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纠正所犯过的迫害罪行，而且还想声明不愿再迫害法轮功，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其中一些普通百姓声明表示悔过，而且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可是这些声明辗转到一些协调人、联系人或上网者手中时，有的认为是常人，不是大法弟子的声明，以此为由拒发。在部分同修中也有这种认识。曾与一位同修交流切磋，发现虽然法轮大法学会公告看过，也没少发，也知道是给这部分人万古难寻的机会，可是普通百姓声明表示悔过，为什么被拒之门外呢？是不是常人的等级观念在作怪，在障碍呢？自从公告发表以来，截止到1月12号，已有超过1656位曾对大法做过错事的人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悔改，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公告给所有对大法做过错事的人以机会，逆天意而行的中共统治摇摇欲坠，迫害难以为继，对邪恶的最终审判越来越近。然而大法的传出就是为了救度世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即使曾经做过错事的人，也还有机会弃恶扬善，以前犯过罪的如想改过，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将保证书和悔过书转交到明慧网或各地法轮大法学会存档，决心改过的可暂不追查，一观后效。由此看来，到了应该放下常人观念、放下等级观念的时候，其实不论官职高低，都是我们救度的众生，都是救度的对象，我们就是要救度一切能救度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在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假期中，常人都在忙碌着，思量着怎么样过好年，打扫卫生，置办年货，预定年饭。那么大法弟子是怎么理解这个过年的呢？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过年。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快到了，我去给也是同修的母亲送改字的部分底样，因为我要改四本大法书，他改得慢，所以底样来回倒着用。他接过底样问我，还有吗？我说还有三页的。他说，年前还改吗？我说为什么不改了？他说年前还有活要干，其实很多活子女都替他干了。我告诉他，活可以抓时间干，这事可不能耽误，这也是正法修炼的一部分，要分清什么是主要的，千万可别把位置颠倒了。我告诉母亲，我改完字以后，现在学法的体会和没改字以前不一样，比如磨练的磨字，现在改成磨练，因为也是集中改，在改的过程中回忆起这几年正法修炼升华磨练的过程，在脑子里对磨练的认识很深，所以在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一年一行的正法修炼的环境中，很快的就能找到自己在法中的位置，知道魔在干扰，自己要坚定的排除。他听了我谈的体会后说，其实在改字的过程中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那就抓紧把字改完，不要因为过年受到干扰。谈到过年，使我想起了2001年农历新年的一件事。那是腊月23那天的下午2点多钟，我家有人来敲门，来人是同修，身上穿的全是在屋里穿的衣服，脚上穿了双拖鞋。他家住得很远，怎么会这样来了？他进门告诉了发生的一切，他是被邪恶绑架，僵持了约2个小时闯了出来。我当时想到的是， 我是大法弟子，保护同修是维护大法，这也是对我的考验。我把同修留在了我家，就在我家过的年三十吃年夜饭的时候，大家都围在一起吃饭，他坐在我旁边，夹起的菜放到嘴里，我怎么也咽不下去，说不出是什么心情。眼前浮现的是那边的同修被绑架的情景，泪水在眼眶里转。他闯出后，那边认识的多数同修被绑架，我放下了筷子，跑到了厨房，泪水夺眶而出，就想被绑架的同修怎么样过，他们的家里怎么样过，我真的一点过年的心情也没有。以后的日子，我和同修照样做着应该做的事。随着正法弘誓的不断推进，自己在正法修炼中得到了提高，随着升华，自己对常人过年中执着事的心放下了。师尊讲，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转法轮，过年对常人来讲，认为是民族的节日，是阖家欢乐、举家团聚的日子，常人看得很重，也是正常的。可是在今天这特殊的正法时刻，邪党也会利用此时营造气氛，粉饰自己。而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在这六年风风雨雨的反迫害的正法修炼中磨练得成熟了，在这最后的路上，我们会更加清醒，更加理智，会珍惜到来的每个提高的机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执着一时被常人的心带动，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执着无意中帮了邪党的忙，让其钻了我们的空子。我们会利用好过年的机会，开创正法修炼的环境，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只要多用心思，才会做得更好，我们的一切便在其中。我把过年中执着的事放下了，是因为我悟到，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救度更多的众生，除尽邪恶，迎接法正人间，普天同庆，师徒团聚的一天，那才是我们大法徒真正的新年，新世纪的开始。在2005年快过年的时候，我打开电脑，突破网络封锁，看到了题目叫《暴风雪中的祁连》的一篇文章，一张张图片映入我的眼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修，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暴风雪中正施法，讲真相，有的举着真相展板，有的发真相资料，有的在讲真相，有的在演示酷刑，坐在冰雪中，天上飞着大雪，同修全身都被大雪覆盖，我很久很久地凝视着照片，我的心被震撼了。这里有多少是华人同修，又有多少是台湾、香港的同修，他们没有家庭吗？他们不知道过年吗？他们不知道苦吗？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制止迫害，减少损失，减轻大陆同修的压力，他们为了救度更多迷失的众生，解体邪恶，他们要做真正助师正法的法徒，默默地发挥了一个大法粒子的作用，看到海外同修的行动，找到了自己的差距，这些照片印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激励我不断精进，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的同修在遇到磨难而又一时无法处理好，或对某件事情法理不清时，就说随其自然吧，好像很轻松，其实心里却隐藏着无可奈何和对旧势力迫害的认识不清及其纵容。请听一个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自然是不存在的。 师父在道法中讲，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自然并不存在，是神的安排，而且是神给人的安排。而且在这种自然里还隐藏着旧事里的干扰，长期认识不清，就会导致同修的消极状态。目前这种认同自然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旧势力的迫害认识不清。一位同修因为邪恶迫害而自己又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导致爱人提出离婚，这件事情曾困扰了他很长时间。这位同修还产生了一种消极情绪，在听到爱人的离婚要求后，对同修说，随其自然吧。有的其他同修也说，随其自然，随缘吧。旧势力借离婚之事要达到的，就是给世人造成一种法轮功破坏家庭的印象，从而在整个大的环境中造成负面影响，用这种恶劣的环境考验大法弟子，这是对法、对弟子、对众生的迫害，其爱人也会成为被邪恶操控的牺牲品，而最终被淘汰。那么如此的随其自然，只能是默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并毁灭了众生。旧势力的迫害体现在方方面面，有同修的家人要求搬家，搬家后与原来临近同修的交流沟通和资料传递变得困难，被孤立起来。而当时有的同修并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迫害，反而觉得随其自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装修房子而耽误大量时间，调动工作，买断工龄，买车，工作忙等等。有的同修认为他们单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忙的单位，在做三件事时堵车，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遇到孩子突然要上医院，老人反常似的有事情找你等等。如果认识不清是旧势力的迫害，从而正念清除并向内找自己的漏洞，无论你如何做都是陷在其中。比如被干扰后，你去给孩子治疗，去给老人安慰，旧势力就剥夺了你的时间。相反，有的同修没有符合常人的状态，没有去看老人孩子，就给你造舆论，说法轮功不关心家人。第二，固守人的观念常识。自然界有四季的春华秋实，人有新陈代谢和生老病死，似乎这一切就是习以为常的，人说不清为什么，也就更不去想了。所以低能的人用自然这个词来搪塞，现代人更是用这个词来自欺。其实这些都是为了今天的大法开传而做的，包括四季和人体的规律，以及许许多多的自然规律，都不是自然就是这样的，都是神的有意安排。世间万物都是以大法为主线而运作的，我们在正实大法中，如果旧势力经常以自然的名义搞事来阻碍正实法，就绝对不能承认，同时还要坚决清除。因为一切都要以圆融大法为根本，以成就大法弟子为根本，所以在正实法的修炼中，只要是正法的需要，就可以突破一切人间的自然规律。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女性的例假问题。本来按照人体自然规律应该老年后就停了，但是修炼就可以改变，修炼可以改变这种自然。当然这是个人修炼阶段的状态，这里主要谈的是正实法修炼中的问题。前年秋冬交替的时节，我去一个老人公寓送了一些大法资料，第二天许多老人拉肚子，但精神和身体挺好，而有一位老人却突然去世了。我悟道，能认同大法的老人的身体得到了清理，未能正信大法的人定下了自己的位置，失去了被救度的机缘。这绝不是表面看到的季节交替时节人容易去世的自然规律，也可以这样说，是表面的自然规律掩盖了真实的原因。但是我们大法弟子不能不明白其中的真相，不能不明悟其中的法理，因为法理不清就很容易迷在其中，从而耽误救度众生。最近看到我前楼的几位老人接连去世，我突然意识到，我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对附近的楼口发真相资料，没有做好救度众生的使命，内心非常惋惜，决定以后做好。这是如果认为这是自然现象，这个季节就是容易死人，救走了人的观念了，可能就因此耽误了救度更多的众生。从这件事情上，我也感到了许多同修对师父说的修炼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法理认识不清，甚至认为同修对类似这样事情的悟道是一种过于敏感。所以一些同修认同自然，从而无法逾越自然，也就无从谈到突破这层法了。例如有的同修讲，我睡觉少一点也不行，人就是要保证八小时睡眠。有的同修长期睡眠五六个小时根本就不行，我年龄大了背法肯定不行，肯定不如你们年轻人，我记忆力不好肯定不行等等，都是承认这种自然规律或自身就一直这样的无可奈何心态的固有观念。你承认它就是被它约束，当然就真的是这样了。如此还容易用这种认同后产生的现象证实自己的理解，加深加重这种观念。再举一个例子，近来下了一场大雪，有位同修无意中对我说，道路太滑，某某事情向后拖拖吧，先干别的。我当时也没有在意，但是一连发现又有两位同修也是说出此话，我就觉得不对了。一是我们有畏难情绪，二是这场雪是旧势力的一场干扰，如果针对旧势力安排的这种干扰，我们的同修都能正念否定它，它就没有存活的空间，就会减少这种自然现象对我们的干扰。第三，麻痹自己的借口。师父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中讲，我告诉大家，随其自然这话看要在哪儿说，在修炼中随其自然，可是我们还得人为的抑制自己不好的那一面，还得努力去修，这也不叫随其自然。我们讲的随其自然的那个概念不像过去讲的一切都不管了，往那儿一坐像出了家了，那就随其自然去了，不是这样的，绝不是这个概念。有的同修用自然或随其自然来麻痹自己，隐藏执着，精进不起来。例如有的同修长期处于个人修炼状态，讲真相的事情很被动，当同修提醒他时，他总是表示，我就是这个状态，不想去非得去，不是强为吗，得随其自然啊。也就是说，对师父讲的三件事不能完全理解就不做，就要等着自然而然的内心变化，到时候愿意做了再去做。 而旧势力就是要阻碍他去救度众生，阻碍他去证实法，走师父安排的证实法的修炼道路。随其自然的一念，不就等于是随旧势力安排吗？还有的同修，对正念强的同修表现出来的好的状态，不是去促进自己更加精进，而是找理由逃避自己，纵容自己的不精进。例如一位同修九天背下转法轮的事例，对大家很有启发。但有的同修说，层次不可能都一样，不能跟人家比，咱们就是这个状态。意思好像是说，这和自然界一样，都是自然的。其实，这位同修是长期被师父经文的基础上才有的这种超常现象，是一直就很精进所必然得到的。我看到明慧周刊中弟子证实大法的正念正行，非常受感动，想借此感动身边的一位同修，而他却说，都是师父安排的，就是这样的，人的路不同，他就是有这个使命。表面说的也不错，但实质能听得出来，就是不愿看到做得好的同修的精进程度，用他自然就是这样来逃避自己的做得不好。
正在。